亲爱的听友您好，要想了解一个宗教的内容，以及一个宗教是否为我们人生所需要，则一定要先了解一个宗教的教主。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公元前463年的4月8日，他出生在人间，生长在人间，成佛亦在人间。他住世说法40多年，告诉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，指示我们解脱生死因行的大道。亲爱的听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小冉。接下来小冉为您播送有声书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作者星云大师。这期节目讲述相者的预言。相者的预言。净饭大王在夫人与太子的身旁，见到世间上都在变动的情形，一面欢喜，一面又在忧惧。这时有一位在兰皮尼花园附近的婆罗门相者，博学多闻，高才善辩，他带着欢喜雀跃的心情跑来，口口声声说要为太子相命。而净饭大王正在惊疑不决的时候，就允许他的请求。这位相者先看看安详而卧的太子，又望望净饭大王，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道：大王啊，人生在世上，第一是希望生一个出类拔萃的儿子。大王今天生下这一位像满月似的太子，真是可庆贺得很呐。这位太子的长相必定是世家族的光荣。王啊，你心中不要惊疑，我告诉你，实在没有一点挂念的必要。学者，你说的不错，我心中还真是惊疑犹豫得很呢。大王，你不但不要忧惧，而且你此刻就可以下令让全国的臣民都来庆贺。从现在起将是我们全国的殊荣，我们国家出生这么一位贤明的王子，必定能成为世间上的救世主。我拜望王子的尊荣，这绝不是世间上那些学者或者智者可以比拟的，他将来定可以开启众生解脱的大道。他若继承王嗣，不但可以做我国的君主，而且他将是统领四天下的一位稀有的圣君，广布善政，广行王法，使五印的诸王都望风屈膝的启蒙于他，他能够赐给世界之光。真的吗，学者？他能够统领四天下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净饭大王露出欢喜的笑容。不过假若他厌离这尘世的喧嚣，爱居在寂静的山林，必定能求得最高的解脱大道，必定成就真实的智慧，是一最尊最贵的佛陀。佛陀是世间上最伟大最尊贵的觉者，佛陀在人间好比须弥山是山中之王，一切众宝都以黄金第一，万川是以海洋最为广阔，无数的星宿中是以月亮最为光明，一切光明中又以太阳为最盛。佛陀呢， 是人天的导师，没有一样可以和他比拟的。净饭大王怀疑地问：学者，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会喜欢寂静，而且会出家呢？学者指着王子说道：你看，王子的尊严，明净的眼睛，广而又整，上下的睫毛长而又均，干青色的眼珠，高修而直的鼻梁，像这样的相貌，绝非和寻常的人一样，他一定能成就佛陀的功行。愿大王速离京部，赶快忙庆贺吧。婆罗门的相者说到这里，净饭大王不免又惊又怪起来，他就向这位婆罗门的相者问道：我最尊重的学者，假若你所说的都是真实的话，可是像如此奇特的相，为什么不生给我贤明的先王做嗣子，却生给我这个不孝的做嗣子呢？大王，不是像你这样说法嘞。婆罗门相者摇了摇他的头说：凡是世上的人，即便他是同一个家族、同一个父母所生的兄弟，都有各个不同的命运。有智慧超胜的，声名远播的，博学多能的，事业隆盛的，也就有浅知浅识的，愚昧笨拙的，恶名四传的，事业无成的。这些贤与不孝，绝不可以看作与父子生养的先后有关。你现在应该见到如此奇特的相后，生起欢喜的心，永离这些多余的疑惑。净饭大王听后非常欢喜地说道：我今世得生这么一位书生的王子，真是幸运得很。我的年龄已经一天一天走向衰老，希望他早日长成，继承我的王位。那时我愿到深山中去出家，聚集一些静寂的梵行，以便得到后世的安乐，绝不让我这位太子舍俗出家，断绝我的王嗣。净饭大王说后，随即赏赐婆罗门相者很多的财宝。等到他告辞去后，净饭大王就命令侍从小心慎重地护送太子和夫人一同回宫。当大王正命令宫女们把夫人和太子在王宫里安置好了以后，大王的侍卫官又跑来禀告说，宫门外有一位苦行仙人求见。这位苦行仙人名叫阿斯陀仙，在婆罗门苦行的学者中是一位最具有权威的智者，远离爱欲，常入禅定。净饭大王是一位礼贤下士的君主，听说来者是有名的阿斯陀仙，就赶快命令侍卫官请他进来。阿斯陀仙人进宫后，净饭大王对他非常恭敬，当即向阿斯陀仙请教道：我最尊敬的大仙，我现在是世间最幸福最美满的国王，我得到无价的宝贝，我生下奇特的太子，唯愿您为我张个吉凶吧。阿斯陀仙人听后非常高兴地说：真实慈和的大王，您人智兼备，国运昌隆，您广布王法，抚爱人民， 昔日种下好的种子，现在才能结出好的果实来。王啊，我此刻前来王宫拜见，也就是为着这个重大的原因，请你听取我的话。我今天在禅定中见到天人对我说，净饭大王降诞了一位太子，实在是未来的佛陀，他将来能宣说和过去诸佛一样的大法，教化人间最高的真理。大王，我幸运的大王啊，我今日前来王宫非为别事，就是来拜谒这位未来宇宙的大觉者。净饭大王听完阿斯陀仙人的话，急忙命令王宫保出太子来给阿斯陀仙看。阿斯陀仙恭敬虔诚地端详着相好圆满的太子，这是具有32相、80种好的佛陀之相，一点缺点也没有。阿斯陀仙从未见到过如此殊胜的相好，他看得目瞪口呆，晶莹的泪珠不觉一滴一滴地从他的眼眶中掉下来，他老是不停地叹息着。净饭大王见到阿斯陀仙，起初是带着欢喜的心情走来，此刻转而又变为如此悲哀的样子。他以为王子将有什么不幸，忽然站立起来，胸口郁积的几乎透不上气来。他惊悸不安，即刻从座位上站起，向阿斯陀仙说道：大仙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出来时不是说我的太子有种种奇特的相好，是人中最尊最圣的吗？怎么你现在亲自见到太子之后又这么忧愁悲哀呢？难道我的太子是短命之相引起你的悲哀吗？还是你以为我是久渴的人得到甘露而又将失去？亦或是这位王子的降生将要亡国丧家，失去财宝吗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大仙，我的太子假若能够长成，即使我的国家成为别人的属国，我的财宝散失的精光，我也都是心甘情愿。大仙，请你说，你究竟为什么要落泪，为什么要叹息呢？请你赶快教示，让我心中能够安定吧。净饭大王老年得子，这种至情的流露是难免的。阿斯陀仙见到净饭大王如此的忧惧，就向他诚恳恭敬地说道：大王，请你心中不要如此的伤感，我此刻拜见太子的尊相与我当初所说的没有丝毫的差异，我今天能亲自见到太子的相好，真是我莫大的幸运呐。但想到我现在已经是风中残烛的年华，留在世间的生命不久了，不能得受太子将来成为佛陀的教化，所以我就不自觉地叹息和流泪了。太子真的会出家成就佛陀吗？净饭大王有些放心不下了。大王，这位太子的降诞是人间最后的寿生，人间生有这样的人，好比世上出现稀有的优昙菠萝花。大王生得如此太子， 不但是大王的幸福，也将是全人类的幸福。不但是大王获得儒家的至宝，也将是全人类所获得的救星啊。他一定会出家，成就佛陀功行的。阿斯陀仙肯定地回答，那怎么可以呢？我的王位交由何人继承呢？大王，您的太子是不会执着眼前五欲的境界，他是会舍王位而去修行，去求真实的觉悟。世间上唯有他才能使愚痴的众生消除烦恼和业障，他实在是世间上长久不灭的智慧之光。大王啊，可怜我的年龄衰老了，不能亲耳听闻佛陀的大道，我现在虽得到禅定，但未闻佛陀的正法，毕竟不知道真正解脱的大道。我一旦身坏命终，必定要堕入三难天呐！唉，阿斯陀仙说到最后，又深深地叹息一口长气。净饭大王与王亲国戚以及宫中的宫女们听了仙人叹息流泪的原委，一方面增加了忧虑，一方面又得到安心。在净饭大王的心中，想到阿斯陀仙说的话，太子不能继承王位而要去出家学道的事，感到深深的苦恼，脸上现出满面的忧愁。阿斯陀仙见了，又再继续说道，大王，我真实地告诉你，正是和你心中的忧虑一样的，太子是会出家成就佛陀正觉之道的。阿斯陀仙说后，对太子恭敬作礼，就告辞而去。净饭大王此时心中虽然升起失望空虚的感觉，但他对太子却更生有一种敬重之心。他即刻命令全国把牢狱开放，大赦所有的囚犯，劳动的苦役也特别给假休息，供养婆罗门上等的食品，祭祀一切寺宇中的善神，赏赐大臣们珍贵的物品，国中贫乏乞食的乞丐都施于饮食，侍从宫女都分有牛马象等和金银财宝，整个迦毗罗卫国中上上下下的人民都狂欢鼓舞起来，全国的人民都为国家降生了太子而庆祝欢呼。亲爱的听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撰写的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是由小冉为您播讲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星云大师将撰述太子少年时的教育，欢迎收听，敬请留步。